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21期节目。今天请来了一位通讯网络专家，请他来谈谈中国光纤骨干网的现状，国家批准的几大运营商所持有的牌照形式，以及大家都很关心的 5G 对骨干网和城域网建设的要求。非常感谢易哥这个来我的节目做客，您是20多年在中国移动和联通都做过的这个专家了，非常荣幸节目接受我的采访。今天我们想聊的题目是中国骨干网的建设，如果有可能也可以聊一下关于 5G 方面的。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在做这个中国骨干网的很多非常前沿的工作，要不然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中国骨干网的现状，它有几张牌照啊，这方面的情况。
嗯，好吧，聊起来骨干网的话呢，我就想先说说骨干网的这种分类吧。
嗯，
从咱们通常说的网络的七层协议的角度来讲，
嗯，
我们在骨干网的层面的话呢，基本上是集中在物理层，就是我们说第一层，
对，
第一层的物理层，这是一类，
嗯，
我们管它叫基础的传输的网络，
嗯，
然后第二层的话呢，和第三层呢，就是以太网的层面和 IP 的层面，这个层面，
对，
我们管它基本上管它叫数据的传输的网络，
嗯，
啊，我们骨干的传输网络基本上的话是又分成基础的传输网络和数据的传输网络这两层面。这两层面的话呢，国家的话呢，对于这种骨干的传输网络呢，是有不同的牌照的话来限制你的经营的。首先说，我们先说这个基础的那个骨干的传输网络。
嗯，
基础骨干传输网络呢，我们在牌照方面呢，它是有两类牌照。第一类牌照呢，就是国际的牌照；第二类牌照呢，就是
国内的
牌照。
嗯。
在国际的牌照呢，用中国的工信部的这种电信业务分类目录里边的分类，它在编为叫 A11-4 分类，它叫国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
OK，
其实这个就是基础的国际的那个传输的业务。它这个官方的解释呢，就是国际通信设施是指用于实现国际通信业务所需的传输网络和网络元素。国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是指建设并出租出售国际通信设施的业务。那国际通信设施它包括哪些呢？按这个分类目录里边，它就包括国际的陆缆，就陆地的光缆、电缆，国际的海缆，通过海洋部的这个光缆，还有陆地的入境的站，就是入国内的这个
接口，
然后还有就是海缆的登陆站，还有国际的地面的传输的通道，国际的卫星地球站，国际卫星地球站，卫星空间段的资源
接收站，
还有国际传输通道的国内延伸段，以及国际通信的带宽，国际通信网的带宽，光通信的波长，电缆也算，电缆、光纤、光缆等国际通信传输设施。
OK，
啊，是指这些。
嗯，
然后国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经营者呢，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设上述国际通信设施的部分或全部资源，并可以开展相应的出租出售的经营活动。这是 A11-4 的这个牌照。那 A11-4 的这个牌照呢，有了这个牌照的话呢，可以经营国际的传输业务。国内目前的话，只有3家运营商有这个牌照。移动、电信、联通，只有这3家有这个牌照。
哦、OK。
啊，国家的话要再发的也很难再发这样的牌照了，国家对这个监管特别严。
那肯定啊。
嗯，这个是国际的，然后还有国内的。国内的这个牌照呢，它的编号呢叫 A26， 这个 A26 的号的牌照呢，它叫的名字跟国际这个差不多。
嗯。
这个跟刚才那国际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把国际的相关的说辞改成国内
就
行了。
它
这个牌照呢，目前现在发的呢，国内的话，只有5张牌照。刚才说除了移动、电信、联通，还有广电，就是广电它有一个公司叫那个国网公司。它有一个广电的全国的通信网络公司。
哎，广电是不是最近拿了5G 的牌照啊？也，
嗯，广电拿5G 的牌照了。
对，
嗯，然后第五张的牌照的话呢，是中信网络，
啊，
就是中信集团的子公司中信网络，
啊，
啊，它有这张牌照，一共是这么五张的牌照。
哦，
刚才咱们说的是基础的物理层的牌照，
嗯，嗯，
这个物理层的牌照是最牛的，
对，垄断资源，
啊，这个物理层的牌照，
嗯。
对，垄断资源呢是最牛的，有了这个牌照的话呢，基本上坐着发财。然后咱们再往上层说，就是二层和三层的，
嗯，
我们这个叫数据传输的牌照，
嗯，
这个数据传输的牌照呢，我们又分成两大类，一大类的话呢叫专网的，第二大类叫互联网的。
嗯，
专网的是什么意思呢？专网的话呢，这个数据传输的这个是给企业专用的这张网络，
嗯，
它的两端的 IP 地址是企业自己来配的，
嗯，
它这个网络的 IP 地址不是用公共的互联网的
IP 地址，嗯，
对啊。然后第二大类的话呢，就是互联网的数据传输，这大类的话，这种传输呢，它是通常咱们说的公共互联网，
嗯，
就是咱们全世界的公共互联网，你只要是用了 IP 地址，公共 IP 地址就可以访问全世界任何地方的 IP 地址。
对
啊，这是两大类，
嗯，
这两大类是有两大类不同的牌照的。那咱们先说第一大类，就是专用的，
嗯，
专用的数据传输网络。专用的数据传输网络又分成国际的牌照和国内的牌照，
嗯，
它这个国际的牌照呢，这个牌照号呢叫 A14-4，叫国际数据通信业务，
啊
啊，这类的牌照的话呢是经营的国际之间，比如从中国到美国开通一个数据的专线，
啊，
这是二层和三层的数据的专线，
嗯嗯嗯，对，
这个牌照的话呢现在国内也只有三家有，移动、电信、联通，
嗯，
国家管制的也非常严。那这类的牌照的那个国内的牌照呢，就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比较多了。国内的牌照呢叫 A24， 这个牌照叫 A24 啊。A24 的牌照呢叫固定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这个牌照的话有几十家上百家有，
哦，这就比较放得开，可以竞争，
这个是比较
适度竞
争，竞争的
啊啊啊。
咱们通常的话，你像百度、腾讯、阿里啊这样的做云的公司，
啊啊，都
他们都基本上都有这个牌照，
嗯嗯，
他们要是建这个数据传送网络的时候呢，他是租那个第一类牌照
的，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数据传送，
嗯，
数据就是底层的基础传送的那个网络，
对，
租的光纤，租这个传输的网络，然后他自己架构上面路由器和交换机，
嗯嗯，
他自己架构布一张数据的网，嗯，那通常的话呢，他们各个云，你像阿里云，
嗯，对，
它在全国有若干个那个云的那个大的数据中心，
对，
数据中心之间他们连接的时候呢，它都是自己布的，
嗯，
布的它数据传送网，它就是用这张 A24 的牌照，它可以布数据传送网，
嗯，
然后它这个云里边，你看它的云里边，它不是除了卖它的云的这种这个虚拟的那个 CPU 啊，
嗯嗯，对，
什么内存啊这些东西，它还卖网络连接。他那网络连接好多的话，他云之间的他是用他这个牌照来做的这个业务，他就是专网。他举个例子，内蒙的数据中心，他要跟杭州的数据中心之间这两个数据中心要通信的话呢，他先租一条运营商的光缆，
对，
然后在光缆两边呢，他架那个路由器，
对，我
每端架个路由器，这样就打通了他两个数据中心之间的，
嗯嗯，
数据的传输网络。
对，
这是我们说的固定国内数据传送业务，
嗯
啊，这个是 A24 的这个牌照。我们刚才不是说了还有一个互联网传送业务吗？
对，
互联网传送业务的话呢都是公共的互联网上的传输的这种业务，
嗯，
公共互联网传输业务的话呢，这个牌照的牌照号呢叫 A14-1-2和-3。
OK，A14-1
是互联网国际数据传送业务，
嗯，
杠二是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
嗯，
杠三是互联网本地数据传送业务。那国际的牌照现在只有移动、电信、联通有，国内的话呢，现在是移动、电信、联通还有广电有4家有这个牌照，
嗯嗯嗯。
中信网络现在正在申请，还没申请下来呢，今年就能申请下来。如果申请下来，那中信网络也有这个业务，这个运营商就可以开展公共的互联网的业务了。
嗯，
然后这个互联网本地的数据传送业务的话，这个就要有牌照的稍微多一点。
对，
这样的话就是整个的这么一个牌照的情况是这样的。
哎，那他们牌照是多少年以后要续期吗？还是说他拿到了牌照就终身这个垄断？
拿到牌照基本上是终身垄断。
嗯，
你只要是期间不违规，他每年的话要有一个年检嘛。
嗯嗯嗯。
他年检的时候你只要不违规，他基本上都给你会续签的。
哦，这玩意儿这吃光吃这个业务就倒不了啊。
嗯，那肯定的呀。这个肯定是旱涝保收的一个
是啊
一个牌照业务
啊，
当然了，一定是那些垄断的，就刚才说的那几个牌照，有三家、四家或者是五家拿到这个牌照的这种业务肯定是垄断的。
对，
那几十家拿到那个牌照的那个竞争就比较激烈了。
那肯定啊
其实牌照的话是这样发的，但实质上的话呢，原来的话呢管的不是那么特严，好多是违规经营的。
哦、OK，
好多是违规经营的。你比如举个例子，
嗯，
我给你说说啊，你可能比较关心这个违规经营的。违规经营的就是一类的话，就是做基础传输网络的。
嗯，
原来的话呢，有这样的，他私自就
铺个电缆，
铺了光缆，
对，
铺了光缆，然后租给别人。他这种业务的话呢，原来开展的特别多。
嗯，
啊，在骨干上呢也有。在每个城市里城域的更多啊，这类的业务的话呢开展的特别好，但是它价格也便宜，比那三大运营商的便宜多了。
嗯，
啊，抢了好多三大运营商的业务，后来三大运营商的话不停上工信部告状去
啊，要收拾他们。
对，后来就是2018年的工信部就出了一个282号文件，
嗯，
就要治理的这种黑光缆黑传输。
嗯嗯，
限令他们在2019年，就是今年的3月份，要全部整改完毕、
啊。
要把没有整改的这些，到时候没有整改的，还接着去违规的这些，那、牌照就不给他发了。
啊，
因为他有的是有牌照的，但是他是超违规，
啊，
就超范围经营的。
啊、
你比如他只有的那个 AR4 的做数据传输的牌照的，他只能去架路由器交换机，他
做
数据传输的。
啊，
然后底层他自己铺光缆。
啊。
他自己铺光缆，他去那个去运营，那他没有那个 AR6 的牌照，
对，
国家就治理他。
嗯，
像百度、腾讯、阿里都属于上了黑名单被违规的。你看啊，百度、腾讯、阿里他们原来有 AR4 的牌照，
嗯，
按道理说他只能是架设路由器和交换机这样的数据设备，然后底层去租用三大运营商和广电或者是中信网络的那个。光纤传输，
嗯，
他这是合规的。但是 BAT 勾他们怎么干的呢？他们就是自己架 OTN 传输设备， OTN 传输设备这属于传输的，
嗯，
光纤传输的设备，
嗯，
然后他去租一根光缆，租一根别人的光缆，
对，
他这就违规了。
嗯，
但是今年他们都基本整改了。
对啊，
在2019年3月份之前都整改了，这是一类的违规的啊，就比较严重的
啊。
第二类的话就比较严重的违规的呢，就是做VPN 业务的。
嗯，
你比较关心 VPN 业务。
对，是的。
这个 VPN 业务是有牌照的，这个 VPN 的业务的牌照的话呢叫 B 类的业务，叫 B13， 它这个牌照叫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络，叫 IPVPN。 IPVPN 它这个就是在公共的互联网上面去打个隧道，
对，
两端的话或者架服务器，或者是架防火墙、什么路由器这样的可以打 VPN 隧道的这种设备啊，它在国内去运营这种业务，啊，实现在互联网上的话的一个品质跟专网一样的这样的
虚拟专网
络服务，
对，
虚拟专网网络服务。但这帮的经营虚拟专网的有这牌照的人呢，他直接打了一个那个 VPN 打到国外
国际出口，对，
打到国外去，这严令禁止的，不能去，他没有这个牌照，
嗯。
去干这个活儿的话，只能是三大运营商有这牌照，
但
这类的话是被严查了。
但三大运营商不会给个人提供通向国际的 VPN 业务，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死胡同。
死胡同，所以这个文件治理出了以后，基本上 VPN 的话，这个业务的话，跨境的 VPN 业务就是 基本上就不允许经营。
对啊，就是
因为只有三大运营商有这个数据传输的这种
牌照，
跨境的牌照。
对，但是
那他都没干这个业务，他不干这个业务，
对，
他不提供这个业务，
对，
他也提供，他提供的是给企业专用的。
对，是的，他不给
你比
个
如说
人，
一个跨国公司，
嗯，
它美国一个总
分
部或
布，
者北京一个
啊，
分部，两个之间要用通过互联网打个 VPN，那中国电信它是提供这个业务的。
对。
但是这类的话呢，但是你企业专用的，而且跟企业就是工信部要求这个企业跟中国电信要签订严格的合同，
报备，
说你用我中国电信的这个 VPN 的时候，你不能给个人用户去用，就是你不能经营，自己内部用可
对
以，
对，
你经营不行，只要经营就不行。
就取缔。
然后现在有一些那些做那个 VPN 的业务那帮人呢，他是咋弄呢？他是租一个中国电信的那个跨境的那个数据专线，然后在两端各布上他自己的服务器，然后通过这个服务器的话，通过这个专线，然后来把两端的 VPN 打通，啊，就做跨境的 VPN 的业
业
务，
务，
然后做运营，这也是违规的。
对，
这工信部的话就是开会的话讲的，严令的说这个他追究谁呢？他追究中国电信。
哦，这
他就追究中
连
国电
坐
信，
制度哈，
他就追究中国电信。他说你中国电信，你要是给人家开专线，他们一定是用来自营的，就是自己的话用的，你千万不能运营啊，不支持运营的业务。所以这样搞下来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呢，把这种大型的做 VPN 的业务的公司呢，他们都不敢做了，
对，都掐死了。
都掐死了，不敢做了。有一些小的，就是。顶风作案的去做的也能做，他做的话，他就是在公共互联网上，他去做隧道 VPN 的业务，国家发现不了的话呢，那他还接着做，但是一经发现的话呢，是重罚的，有违法的，
所以那
啊，这个
这个是
是治
VPN。
理的情况，
对 VPN 的这个治理情况，哎，那咱们再讲讲 5G 吧。这个 5G 其中最大优点就是说高流量，对吧？我知道中国国内骨干网其实能够支持流量已经很高了，所以你要不然讲讲现在 5G 这个骨干网的建设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5G 的话呢，它对于骨干网的这块呢，就是跨省的这种骨干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因为运营商的话，跨省的这种骨干网呢，它的带宽呀，足够宽，是有足够宽的保障的。它靠什么保障呢？它是靠这个叫波分和 OTN 的这种技术来保障的。
对。
跨省的这种专线呢，它是在通常的来说啊，一根骨干的光缆，通常的话至少运营商现在铺的都是96芯的一个光缆的这个光缆里边是走96芯的那个光纤，然后。每一芯光纤上面的话呢，又可以做调制，叫密集波分复用，就给它调制上，就是它那一个光纤上调制好多。然后那个一个光纤里边的话，现在通常最多的话能做，我们一般做八十波。然后原来的话呢，都是单波，每波上面可以跑100个G 的带宽，这样的话80个波就是8个T。
那足够用，
还有8个T 的话，这是一根光缆里边，
对。
一根光缆里边是八个 T，然后96根光缆呢，就是九十
九十
六
六个
乘以
T，
八 T，
九
这
十六个
量是
八
很
T，
大的。
对对。
然后现在光纤技术发展的话呢，又向更高的调制的这种
对，
单波的话，又做到200G，现在单波400G 的话已经成熟了，
对。
现在运营商的话在。省级的话已经布单波400G 了，没有大规模布，现在肯定会下一步是逐渐大规模铺起来。
哎，他不是
然
他
后，
他的问题不是说是衰减的比较厉害，所以老得这个中间放大器嘛。现在这个问题解决怎么样了？
现在400G 的话，基本上可以做到，传输上百公里了，就是能做到几百公里了。现在400G 的没问题，然后现在可以大规模部署了。现在联通和电信、移动都布了，然后正在做单波600G 的测试， 单波600G 的它是受传输的限制，单波600G 现在只能做到几十公里吧，
对，
几十公里
啊、是。我
也是很快的会解决这个，
对，肯定的。我是几年前做过，稍微接触过这方面一点啊，现在技术发展都特别快了。
嗯、我们是去年，我们是今年春节，
嗯，
我们是今年春节的话，跟华为的话开了一个国内第一个那个单波600G 的测试
啊、，OK，
就国内首个单波600G 的测试，
嗯，
但是是10多公里，
对，是。
就这个限制，
嗯
啊，所以骨干的话肯定是带宽没有任何问题，
对，支持5G没完全没问题，对
对，传输的话主要说的是这个本地，
嗯，
说的是城域的话，在一个城里边的这个传输，这个是5G的话呢，对这个传输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啊，
对，
而且现在基站越不越密的话，那就说你得更多的节点要出来，对吧？
对，它原来的话呢，在4G阶段呢。就叫回传，
啊、
就只有一个回传。回传的意思呢，就是从基站的那个机房，从基站的机房里边基带的那部分要传到核心网，这叫回传。4G 的时候主要是解决这个回传。到了5G 的时候呢，它是要把那个基站的那个单元呢分得更散了。这样的话呢，就要有中传和前传。啊，这两个要解决
哦、OK、
啊。所以在5G上的话呢，在中传和前传上面的话呢，现在是有比较大的需求，它对带宽要求比较宽
啊、哦。那是多少带宽呢？一般你们做几十个 G 还是10个 G 以内？
你看是在那个前传的话是由 DU 到射频单元就到 RU 这块要传的话呢，原来的话我们统一的话都叫回传，都是用10个 G 的话、
嗯、
现在的话呢是
40个 G
要做到50
啊，
要做到50个 G
OK、
基本上要做50个 G、嗯、但是原来的传输设备呢 5G 原来的传输设备呢有两类，就是在本地网的 5G 的传输设备有两类，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是一类，叫 IP RAN，
嗯，
叫 IP RAN 的这种那个传输设备，
嗯，
然后中国移动呢，它另一类，它自己开辟的另一类叫 PTN，OK，、
okay.
啊，这是两类的传输设备，
嗯，
然后在 5G 来了以后呢，这两类的传输设备呢都要做相应的升级，
嗯，
啊，升级的话呢，主要升级它的光模块。它传输的时候它最后跟基站什么连接它都得是用那个光模块嘛，
对对对、
啊、光模块的话只要把光模块升级
换一下就行了，
升级的，
嗯，
对，对于有一些太低端的设备呢还得要把整个设备全换掉
嗯，
对，然后软件还得要做相应的升级，软件做相应的升级呢是为了解决咱们所谓的叫
software defined
的切片
啊、对 network slicing 啊、
为了解决切片
嗯
啊，解决切片的业务的话呢，它得通过这个软件的升级来解决，然后用软件定义网络的，用一个集中的 SDN 的控制器，
对，
把这些传输单元全统一控制起来，
对，
然后通过软件的控制的方式，
嗯，
来切不同的片嘛，
对。
现在咱们目前 5G 来说，说切片，现在还只是切传输，
对啊，这个
还只是切传输。还是直切传输和核心网，还没有切到基站
啊。那第二、第三层的切还早呢。
就是基站方面的无线上面切片的标准还不成熟。
对，那对啊，就看 3GPP 下面这个 release 17怎么样吧。
嗯
嗯
啊，所以的话就是 5G 的话来了以后，对于城域的，就是每个城市里边这种城域网络的传输的话呢，是要有一定的变动的，
嗯，
是有一定的变动的、
嗯。
一个是要提升带宽，另外一个是要、
嗯、软件升级，
做智能化的切片。
对，但是整个全国的这种骨干网，其实所需要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对吧？因为它的数量级还是比较小的。
对，但是 5G 不是号称流量的话是 4G 的10倍嘛？
嗯。
啊，4G 的10倍的话，骨干网的话，只要做相应的扩容就行。
对，
嗯，原来支持单波100G 的设备，都把它支持单波400G 的，
就完了。嗯嗯，
对，就够了。
对， 是。那我下面再问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个我从喜马拉雅这个后台，它听众分析，它可以给你告诉你的听众，这个北京有多少，江苏有多少，浙江有多少。这个我很好奇的是，我在我的那个听众里头，它那个内蒙古总是非常稳定的排在大概第七的位置。我想象不出来内蒙古有那么多听众，所以我想这个请一哥给我分析一下，它是因为海外听众的接口，还是因为它这个数据中心的关系，给大家讲讲。
我也没琢磨特别清楚啊，但是我觉着是数据的传输的，就是数据的出口
啊，
国际出口的不可能，因为国际出口的话，基本上都在国内，都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大的城市的话，去跟国外的做接口的，那不会在内蒙那块有接口的。那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一点的话，就是数据中心的问题，因为现在。在国内的话，数据中心比较集中的区域就是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呗，包括喜马拉雅，我估计它也是有大的数据中心，因为它有大的这种
海量的
存储嘛，
对，
海量的数据存储。
对，
它现在有几大，国内有几大数据中心的比较聚集的地方，一个是那个内蒙古，内蒙古有个地方是乌兰察布，它这块儿的有大片数据中心，像那个苹果、像华为这些大互联网公司
，BAT
都在。对 ，BAT 可能也有，应该在那边也有，这是一个地方。然后再从内蒙再往南一点的话，就是张家口，张家口这边，离北京比较稍微比较近一点的张家口，
还可以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的话，倒是没发多少电。
OK，
那点电的话还是不够
啊，
还主要是靠那个传统的这个电。它主要是离北京比较近。因为互联网公司的话，他们选数据中心，跟他们聊过，跟那个阿里也聊过，他说他们选数据中心基本上是就离大城市要求在250公里以内。这样的话能保障的话，大城市因为用户的话比较重要嘛，接入的用户比较多嘛，
对，延时比较短，
大城市的用户的时间比较短。
对，
它250公里的话是完全可以满足各类的实时性的业务。所以他们愿意把数据中心放在离大城市比较近的，像张北这样的阿里的大的数据中心就集中在张家口这块。
OK，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有多少几万、十万还是几十万台服务器的那么大的一个数据中心啊，这是一块地方。然后再往南的话呢，比较大的就是那个贵州。
对，
贵州的话呢，那个有贵阳那块儿的话，有一个叫贵安啊，那块儿的是一个大数据中心聚集的地方。
苹果不是也在那儿吗？
苹果也在那儿。苹果是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是在贵阳，一个是在乌兰察布。
那这俩地儿都离大城市不近呢？问题是
贵阳的话，就贵安那块儿离大城市不近。他们基本上把那个就是那些非实时性的存储类的非实时性的业务、就往那儿放，这是比较集中的地方。然后就是偏远的地方集中的，其实就偏重于内蒙古和贵州。这两个是比较偏远的最集中的地方。然后剩下的那些数据中心还是以大城市为主。你像比较大的片儿是几大片儿，第一大片儿就是这个京津冀的这个周边，就是围绕着北京这周边大的数据中心，像廊坊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儿，它离北京的话呢非常近，比那个北京的郊县离北京市中心还近。
OK，
它基本上是几十40公里左右。廊坊那是比较大的一个数据中心，然后像北京的周边的一些地方的话，亦庄啊，什么九仙桥啊，什么中关村呀、
都有
高科技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的话，也都大数据中心。这是一个集中的地方，就是京津冀。第二块比较集中的就是长三角。
哎，一哥，我再问一下，
长三角，
一哥，我打断一下，那雄安呢？没在雄安布一个？
雄安的话肯定有数据中心，但是雄安的话现在的话没那么大量。它现在的话。没有特别大的雄安那大的数据中心，特别因为它还没发展起来。
对，还没发展起来，
可能以后会有，可能以后会有。各运营商也和互联网公司也都纷纷在那边建。然后长三角的话比较多，长三角可能比京津冀还多。长三角就以上海、杭州附近居多。
什么苏州啊、宁波呀、啊、南京啊，大概稍微外围一点。
对，苏州、南京啊、这些，无锡啊、这些，他们这块的那个互联网比北京还要发达。然后第三块的话，就大的聚集区就是那个粤港澳
对
大湾区这块，就是围绕着广州和深圳这些数据中心的话比较多。然后这些数据中心，他们就是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哎，包括华为啊什么这样的，他们基本上是在这个几个点儿，刚才说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内蒙、贵州这些点儿，基本上在这个地方都有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之间呢，连接的网络的话呢，
对，专线网，
专线网络，然后他们是基本上都是租用三大运营商的这种基础的专线网络。
嗯。
刚才说的 AR6 牌照的这种，就是有基本上四家，他们租用的偏重于四家，就是移动、电信、联通还有中信网络。因为广电的那个网络它是分各个省而制的，就是广电那国网公司还没有把各省整合起来，
整合
它的网没形成，
对，
没形成一个全国的全程全网，
对对
啊，所以要说骨干的传输网就是这四大。
哦，
而这个中信网络的这个网呢，它是比较便宜。它比三大运营商的网比较便宜
啊，
所以它的生意还不错。
哦，那它是不是它铺的网没有其他铺的那么全，覆盖的广呢？
是，它不如移动、电信、联通的就覆盖广，因为移动、电信、联通它是要提供普遍服务的。
对。
它国家有对它要求普遍服务，而中信网络这样的小的运营商呢，国家对它没有普遍服务要求。
嗯。
他基本上就是哪块挣钱
哪块赚，对，他不赚钱的地方他就不去了。对
对，但中兴网络的网也是除了西藏新疆这样的地方没到，其他地方也都到了。
哦，
只不过他不架那个业务节点，他光纤到了，业务节点不架。
哦 OK，
就是业务节点要铺那个 OTN 的设备嘛。
对对对，那就比较贵了。
他要有业务来了，他有业务来了，他就架一个 OTN 的传输设备的一个网络设备，它就往那儿开通，然后这个互联网公司呢，大型互联网公司呢，像这个苹果呀、什么阿里呀，他们选它也不是一棵树上吊死的，
那肯定，
基本上的话，
它得备份啊，
它要选好几家，
对，
它要选好几家，
对，
它也有选便宜的，像中兴网络这样的，然后它又选那个移动、电信、联通这样的，它觉得这个
SLA 比较高，
贵
啊。
但是 SR 也没高哪儿去，他觉得这个公司大，觉得稍微可靠一点。
OK，
他也选几家，有时候四家都选，然后做不同的那个备份。
备份，对。
他租了这些底层的传输，就是这个物理层的传输以后的话呢，他自己基本上就是自己架那个路由器交换机这样的数据设备。然后他构建他的数据的传输网
专用网，对，
因为数据传输网络它是基于 IP 的嘛，
对
，IP 控制非常灵活。
嗯，
他自己要这个大的互联网公司 BAT Core， 它有云，他就把网络云和网一体化，叫云网做成云网一体化的系统。
对啊，这两年这个
通过软件定义网络就是 SDN 软件定义网络
对
统一调配。
这两年阿里云收入挺好的，所以这个国内它有一定的垄断，它这个前途很光明。
阿里云的话是远远的话是把其他人甩到后面
。对。
对，现在的话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在国内的话还有一个趋势，随着 5G 和物联网来了以后，大家都在布局这个边缘计算。像那个阿里啊，什么百度、腾讯，他们都是在做边缘计算的这种点，要把它的云的延伸到边，
对，
延伸到末端，在每一个城市，现在他们也都是到每一个城市，他们都要布边缘的机房、边缘的点，
对啊，才能把延时降下来。华为也做了很多，华为在这个标准制定啊什么的还是做的挺好的。
对，华为的话是得天独厚，
对啊，是
因为他自己有 5G 的设备嘛，他的边缘计算的理解包括跟运营商的 5G 的网络的接口，
对，他这两年做了不少试点，跟各个大城市什么移动啊这个电信啊都做了不少。
但是边缘计算炒得挺火，实际的真正到应用的时候没有那么乐观。
对，它这个应用场景还是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海量数据跟工业互联网连接还是应该前途挺多的，只不过 要同步发展吧。
骨干网的话，就是现在都在推这个叫 OXC 光交换这种节点吧，光交换中心。它是纯是靠就是光纤的这种矩阵的交换。相当于是把光纤的话呢，可以直接的话做交换的卷路。这个各运营商也都在试验上这个 OXC 的一个设备。OXC 的设备上了以后的话呢，对于调度各个省之间的这种
数据交换，
光纤的这种为了降低时延，为了降低时延的话呢，调度各个省的光纤直达链路，这能起很大的作用，这样节省好多光纤资源。原来你比如说我们传输的时候，比如我从广州传输，我要传到这个北京、上海，我可能都有直达的一跳的这种，就跳一跳或者是跳两跳的就能达
到
这种光纤链路。
对，
这样的话时延能短，中间不经过设备，
对，
时延比较短。
嗯，
那这样的话就得有光纤嘛，要拉光纤，浪费光纤，而有了 OXC 的设备的话呢，它就不用的话去。
跳两跳，
两两节点之间，
对，
两两节点之间就不用全有光纤连着了。
嗯，
就是它这个，它只要这个这些点都连到 OXC 设备上，那这连到 OXC 设备上这些点之间的话，要两两互相连的时候，在 OXC 设备上面的话，直接用软件控制就可以跳。就这个是一个，未来的对运营商来说还是一个发展趋势，
挺重要的。那你觉得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呢？一两年呢，还是得三四年呢？
现在已经实现了，现在都在陆续的话，大家陆续在用。华为的那个这块做的比较先进，去他们那个武汉研究所看过，去年的时候看过。
哦，
已经有在试点在用了。
那这个 OXC 的技术，中国在世界上属于领先吗？
那绝对领先。华为的话，那绝对是世界一把手。
其实华为做那个，我记得前一阵任正非还讲过，他们做微波什么的也是他们的一个重点。微波也好多好多项目上是他，我看他的专利也不少，尤其是跟连接 5G 啊什么的，这个也是一个挺牛的一个方面。
对，那个5G 的话，昨天去上海的那个移动通信展，MWC 那个
上海
那个世界移动通信展去看了，我就在华为的展台特意站了一天。
哦，站了一天。
对
，OK。
特意站了一天，就看他的那个5G。其实我就是比较关心华为的那个5G 的，它就是自主化嘛。
对。
它的自主化，我就特别关注，然后在那块儿站了一天，关注每一个。就是从这个网络各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我都问他们，我说你们自主化程度做到什么什么程度？基本上还是比较牛的。
OK。
你看，从几个5G的自主化的，我可能比较关心，大家也比较关心。它是从几个层面的话，从它的终端开始，终端、基站、承载网、核心网，还有就是 AI， 就人工智能，这几个方面的话呢，它基本上都很牛的。
自主化。
对，自主化的。然后终端的话呢，它是以基带的这个芯片叫巴龙5000为核心的，这个是比较牛的，这个全自主化的。而且它这个基带的这个巴龙5000的话呢，比那个高通的牛，就牛在的话呢，高通的那个只支持的叫 NIC，
对，它支持的
只支持 NIC，
对，它是
NIC 和
SA 都支持
双模。
对，
双模都支持。
对对，是这样。
它这一点的话比高通牛。因为高通的那个 SA 的话呢，要等到今年底明年初才能出来芯片。华为的话呢，就
已经有了，
完完把它给甩了。然后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都号称的话呢，将来要全要推行 SA 的网络，
对
SA 的网络。
对。
然后这种就是高通就比较被动了，高通的相关的价值链的一些企业都比较被动。然后咱们再看它那个终端里边的那个我比较关心的就是射频嘛，就是我说射频你们芯片自主化了没有，他说射频芯片现在也都是自主化了，唯一的就是
手机。
射频的就手机的射频的最前端，就是往天线那块的最前端那块有一小块现在是用的美国的。 有一小块用美国的，说马上也要替代了。然后基站的话，它是全系列的，从那个基带到中频到射频，它都是自己的了。
嗯，
承载网的话呢，它是以它这个承载网的这个芯片叫 Solar 啊，以 Solar 这个为核心的承载网是最早全自主化的
啊，所以它的短板就不多了，对吧？
不多了。它核心网的话呢，它叫鲲鹏920，然后它用的是 ARM 的 CPU
啊，
它也都是自主化。
嗯。
然后在人工智能上面呢，它叫什么升腾 AI 的芯片，
嗯，
啊，也是全自主化的一个芯片。
但是人工智能它不光是有芯片，它还得有算法啊。这个不过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咱今天就不聊了。
啊，对，当然它比那个英伟达什么那些还是有一定差距、
嗯、区别的啊，对对对，
对，还是有一定差距。
嗯，
就是在 GPU 上面说是还有一定差
距。差
距，
嗯，我觉得。咱们20多年走过来看中国通信业的发展确实是变化挺大的哈，不光是这个底层的到上面的交换机什么的都发展挺迅速的，中国又有很海量的需求在这儿摆着的，这个总是市场驱动技术的进步，所以我对中国的这个电信业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嗯，是中国的话最主要的就是市场，
对，
市场的体量太大，
是，
而且中国人的话，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用户太挑剔，就是中国的那些这个电信用户呢，就被运营商给惯坏了，要求特别高，
嗯，
就是你的信号的话，只要有一个地方覆盖不好，他就要求赔钱，要求退网。
啊 ，OK。
你在海外的话，大家觉得没信号是正常的，所以国内的话呢，对这个设备商的服务支持。要求就特别高了
啊！
用户一找运营商，运营商就得找设备商，所以呢，这个设备商的话，这个进步比较大嘛，以华为、中兴
这个
为代表的，他们的
被督促的比较啊，对，所以反过来想想，这是好事儿啊。
还有要讲的就是5G 上来以后，5G 和4G 的这种
融合
切换的问题
啊，对对，
融合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啊，对，
所以的话，对运营商来说。5G 上来以后是对运营商的网络的部门的话是一个噩耗啊啊，原来 4G 上来的时候，你知道原来 4G 上来以后的话 4G 网络的语音和 2G 和 3G 的语音切换的问题差点没把中国移动搞死，
对对对，
嗯，差点没把它搞死了，它的叫 VoLTE 直到今天的话还没有完全解决，
嗯，
就是语音的问题
啊，
然后5G 马上就来了
啊，
5G 就更可怕的就是5G 的它那个驻留的话呢，现在就是 NSA 它那驻留是驻留在 4G 上面去
啊，对啊
啊
啊，
然后只要是 4G 信号不好的话呢，这个 5G 也完蛋啊，然后 5G 信号不好的时候的话呢，4G 也受影响，哎，反正这个还有语音的切换的问题，这个加上 5G 4G2G 3G
啊，
哎，这个就复杂了
啊，是的，
我去跟华为的探讨了半天，华为也很郁闷很迷茫，所以的话为什么要推 SA 呢？
SA 就简单了、
就是、
啊，自己
独立组网呢、
啊、
就是独立组网的话，他就干脆不考虑跟4G 的切换呀什么的，
对 对, 对，
不考虑那些，
对，
可能就简单一点，
嗯，
对，所以没有那么乐观，那 5G 上来以后可能这个上网质量的问题，打电话的质量的问题，又是面临着一个。
对啊，他即便是自己 SA 的网，他还得，那如果另一方是其他的网，他中间怎么交换啊？这也还挺复杂的。而且 5G
你看 4G 的话，
嗯，
5G 和 4G 切换要求 4G 驻留 ，4G 上 4G 的网络必须得覆盖很好。
对，
才不会影响 5G。
对，
那这样的话我 4G 的网络还得接着投资覆盖，然后 5G 的网络还得投资覆盖，那我又是两张网络都得要做得很好才好、
啊、
这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
哎，那中国有没有一个 2G 什么时候退休的路线图啊？
中国联通的话 2G 早就要差不多快退了。
哦 ,OK。
但是中国移动的话现在还退不了。因为中国移动的 2G 的是它的语音的主力网络，它原来是想把语音全切到 4G 上面、嗯、现在还没有实现。
对，你们联通嘛，这个 2G 本来就比较小，所以大概这个
对
退也比较容易。
联通是 联通的语音网主力是 3G，
对，是啊，
它 2G 基本上快退完了。
对，移动嘛，它起得早，所以它这个包袱也重。对，
嗯，现在这 5G 上来以后的话，嗯，这个又是一个难题，又是一个，
嗯，
所以投资的话，可能不光 5G 投资这么大的，
4G 还得接着。
问题 4G 还得接着投资。
嗯 ，OK， 那好啊，那至少证明电信产业还不是夕阳产业，还有二三十年这个蓬勃发展期啊，这是好事儿啊。
嗯，所以说 5G 上来的话，我觉得很大的原因的话是设备供应商和芯片制造商的话去鼓动的。
对啊，是啊，那不然他怎么赚钱啊？
去鼓动的。
对啊，运营商其实不想干这事，
他们高兴了。
对啊，运营商
他们高兴了，运营商的话，运营商的话可是负担很重了。
对，我还想什么时候讲一下这个六 G 的问题，看哪天找一个专家来讲讲六 G， 那我自己也能讲点。
啊，六 G 没研究过
啊，不是，就是结合卫星通讯嘛，不是前一阵炒这个 Elon Musk 那个是不是六 G 啊什么的，
那哪天向你学习学习
啊，不敢不敢。那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一哥这个给我们上了这个非常扎实的一堂课，关于这个骨干网 5G 发展，这个觉得非常有意思，尤其是中国现在是引领世界的潮流，所以要向中国的这个设备商运营商们学习这个新技术的发展。
好，希望远行的话这个节目越做越好。
嗯，好，
你能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数据中心里边的话占据越来越大的流量和这个存储空间。
好，这个比较困难，但是借你吉言吧。好，那非常感谢一哥，再见。
好，